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随着 NBA 的常规赛即将进入尾声，那么季后赛的争夺啊，其实也是愈演愈烈。说实话，最近这几周啊，看 NBA 的比赛，我觉得有一种，在看两个联赛的比赛，有没有感觉？
两极分化很严重。
两极分化，可以说联盟有一半不到的球队啊，现在打着基本上是非常焦灼的季后赛争夺的比赛，每一场都想拼命啊，每一场都在为季后赛最后的名额而战。也有可能一半不到的球队啊，这每天晚上打的都好像不是 NBA 了，也不是篮球，不知道在玩什么。
全明星，
全明星都谈不上。对，这个业余是吧？这个而且这个从这个出场名单就能看出来，很多时候这个主力哇，一到关键比赛，这种比如说波特兰开拓者打这个夏洛特黄蜂是吧？黄蜂说：“哎，我这主力都上了，上不了场是吧？”所以而且呢，这上的场的球员很多都是那种临时工，就比如说阿莫，你们这个灰熊，现在你们这首发中锋叫谁来着？
不知道。
贾米森是吧？这哥们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所以而且啊，是最近好像还有一个哥们儿砍了50分。
对，当年被我特别看不起
的哥们儿马拉凯福林是吧？这哥们儿啊，
阿木说他打不了 NBA，
我说他不是 NBA 轮换球员。
这哥们儿当时说砍了五十分的时候啊，我第一反应是去看了猛龙的这个技术统计，我说，哎，这猛龙不是今天晚上打森林狼被森林狼暴揍吗？他怎么砍出50分来的呀？结果哦，才想起来这哥们好像早就被猛龙交易了，这辗转反侧，这个辗转多地啊，最后到了活塞是吧？在活塞替补出场啊，作为一个替补的球员，哇，50分，是不是 NBA 史上最奇怪、最独特、最意想不到的50分？
我当时看了，我是真的以为那个显示错了，我还去查了另外的那个数据源。
堪比当年这个连长布鲁尔的50分，
不一样不一样。布鲁尔在 NBA 打了十几年，对吧？虽然是个3D 球员，但人家是真正正儿八经的 NBA 的季后赛首发球员。你这个福林可以说是在 NBA 边缘，很有可能明年都上不了场的球员，50分真的是实属罕见，闻所未闻。
所以现在这个 NBA 状况真的是有点奇怪，好看的比赛非常好看，难看的比赛真的是没法看。
因此呢，我们本期节目就跟大家来聚焦一下好看的这三分之一的 NBA 的球队。那可以说现在随着这个常规赛啊，我们录音的时候还差到5到6场，基本上还有一周的时间，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可以说今年这个季后赛的争夺啊，目前为止还是有一些扑朔迷离的，
惨烈。
两边对，其实前面几支球队啊，头部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录过的这个争冠实力排行榜能聊到的球队，基本上现在这个位置是比较确定了，但是后面这个季后赛排名的争夺啊，从可能第6再到第10，甚至是前段时间11的这个火箭还有点机会是吧？这个现在来看啊，都是随时有可能每天这个排名都会变的。你怎么来聊一下东西部的季后赛排位的季后赛名额的争夺？
其实今天本来是主聊西部的，因为东部啊，其实说实话变化真的不是太多，而且球队好像这个说实话这个流量也不是很大。但是由于最近一个大消息出来以后啊，感觉东部好像也要变天了，
医学奇迹，
是不是？医学奇迹，恩比德复出了，是吧？
没错，太吓人了。
七六人之前啊，一直是在这个外卡赛区徘徊啊，现在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冲到前6了？
那要不这样啊，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费城七六人。那七六人啊，其实这周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呢，是恩比德的复出。这个新闻啊，其实来的是突如其来。我记得周一的时候，突然沃神和詹姆斯大神爆料说，有可能恩比德这周，最快周2就回来了。当时我说这哇，这突如其来，有些真的是有些意外，因为当时说恩比德做手术啊，我们当时都以为啊，这可能本赛季要完蛋了，即使能回来，很有可能是季后赛。那现在是卡着季后赛开始之前回来了，而且当时也是非常的神奇啊，这个爆料说周2能打比赛是吧？结果周2打比赛前一天，球队说恩比德是出不了场，结果快拿比赛快要跳球的时候，球队说哎，恩比德又打了。
不是前一天，是当时的当天的这个 injury report 就说了， 恩比德打不了，但是呢临时开赛前两个小时前说哎又能打了。
对，
所以今天特意因为这个事情啊，七六人还被罚款了，就是假新闻对吧，被罚了$10万好像是。
但无论如何啊，恩比德这个归来啊，还是给球队带来了直接的这影响力的。两场比赛，那恩比德呢，先是在这个复出的第一场比赛啊，打雷霆啊，是拿下了24分、6个篮板、7个助攻、3个抢断，带队是可以说是险胜。那再接下来这一场啊，可以说是关键之战了。客场打迈阿密热火，其实这个对决现在是完全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季后赛的排位。对，而且恩比德呢真的是这大伤归来，打了30多分钟，29+4+3，而且是3个3分球啊，帮助球队锁定了这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胜利。两位，这个七六人现在大帝归来之后的前景你们怎么看？
我觉得七六人啊，应该是不出意外是要进入前六的，因为看一下剩下来的五场比赛啊，客场打灰熊，客场打马刺，主场打活塞，主场打魔术，最后一场打篮网，就基本上这五场比赛，唯独是魔术可能有稍稍有一点挑战啊，甚至他那个主场我觉得都不存在挑战，就很有可能最后的结局是一个
5连胜。
对，那一下。看到这个排名啊，现在七六人是排在东部的第八名，他离东部的
迈阿密只有半个胜场，
对，离迈阿密只有半个胜场，离之前的第六的步行者只有一个胜场，他超越尼克斯可能比较难了，但是我觉得超越步行者还是非常非常有希望的。
哎，超越尼克斯，要不我们再来聊一下尼克斯这个这周的大新闻吧，球队的第三球星兰德尔现在好像是赛季确定要报销了。是，其实之前我对尼克斯非常看好，而且是说这尼克斯有可能在东部是有前几啊，这前四的争冠实力。现在看来，
你是说尼克斯可以夺冠，对吧？争冠实力排行榜是
排到东部第四，东部第四，别忘了。但是现在第四看来也有点悬了，因为毕竟兰德尔不能回来是一件事啊。另外就是欧记安努诺比，我当时录音的时候，这个欧记是即将归来，但回来这哥们好像打了2场比赛、3场比赛，现在又受伤了。其实欧记的这个伤的反复，就首先他这个第一次受伤时间比我们想象中的长，受伤归来之后立刻又重新受伤啊，让我觉得尼克斯真的是有可能岌岌可危了。现在这个第五的位置，阿姆说有理论上可能被赶超是吗？
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因为尼克斯他剩下来的赛程啊
不好打，我告诉你，尼克斯剩下来的赛程
不难打，有两场难打的，一场是
有两场可能基本上赢不了的。
我跟你说真的真不好说，因为我们说一下，下一场打公牛，再下一场打雄鹿，这两场可能都有一点难打，因为公牛那是一个客场嘛，然后还要再打一场公牛，倒数第三场打这个波士顿凯尔特人啊，你去看一下凯尔特人最近上了些什么球员，对吧？很有可能这场他就放掉了，
但是好像打三次公牛吧，对吧？公牛其实是、
哎、对，打三次公牛，
公牛其实是有这个，我们后面可能会聊到，是有这个争
有一战之力，
主场是这个排位赛，对，不是排位赛，这个附加赛的主场的动力了，对吧？所以公牛是完全可以最后三场我都好好打的，
公牛应该是要死磕的，
没错。
我觉得尼克斯在我这里可能最后大概率还是会停在
第
五的位置，
或者第六，
对，往上有点难了其实，但确实我也比较同意阿木啊，七六人很有可能最后是不需要打附加赛了，可以挤掉迈阿密和步行者。
哎，这样巴特勒开心了，又要复制去年的黑八奇迹了。
而且再补充一下啊，这场比赛其实七六人的获胜的关键、啊、并不是大帝，这大帝打热火的这场全场的这个正负值其实是全队最差-19，这真正全场正负值第一人是也是可以说是复出的泰里斯马克西，全场是正-26的正负值，5个3分球、37分、9个篮板、11个助攻，而且你们看这比赛的他的这个中距离的后撤步跳投嘛，仿佛让我想起了他之前的队友啊，詹姆斯哈登。所以马克西的这个归来，而且他今年的一个状态、啊、可以说他 大帝的归来可以让马克西打得更加轻松了。
甚至说你看之前的比赛，就是大帝长期不在，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马克西不在，这个球队啊其实也不是一个烂队，对吧？
对，
托比哈里斯今年的发挥其实是非常稳定的，加上他们今年不论是自由球员或者交易签来的乌布雷啊、巴利希尔德啊，其实帮助都很大，包括洛瑞其实都有
巴图姆
很好。对，包括巴图姆，其实真正七六人如果能够全员回归、全员健康的进入季后赛的话，我觉得西部、东部里面啊，可能是这个最有变数的一支球队。因为之前我们聊争冠排行榜没有聊到七六人啊，就因为就对于大帝的伤病啊非常不看好，但现在大帝回来了，那我觉得完全可以把七六人放回到我们争冠实力榜里面去，
至少第三，
就他是
是不是东部？
对，他账面上是绝对有这个实力的。
假设大帝可以保持这个健康，而且呢能回到之前90%的状态吧，我觉得100%是别想了，对吧？90%的大帝，
我觉得在东部任何一个球队都不敢说稳赢七六人，因为毕竟今年的这个教练已经不是里弗斯了，最大的软肋已经不见了。
而且如果他第七的话，打的还是里弗斯，哇，这里弗斯要头上流汗了，是吧？那我们聊了这个现在势头正劲的七六人，这东部跟七六人直接竞争季后赛排位的，就是排名现在第七，领先半个胜场的迈阿密热火。其实今年这个热火，两位怎么看？这个之前感觉每年都被大家低估啊，那今年是有没有可能再次被我们低估？
我觉得热火没有办法用常理来去衡量、来去评判的，就这个球队就是非常的奇怪，甚至说非常的畸形，特别是他们的常规赛。无论是从他们的轮换到他们的这个球员的使用，到最后的战绩，都是没有办法琢磨的。
我觉得这支球队现在的配置，他就是不擅长打常规赛，或者是说他没有把100%的重心放在常规赛。常规赛第七、第六、第八就是这支迈阿密的真实水平，但是到了季后赛就很难讲了。
对啊，你甚至看他们今年的账面阵容，甚至比去年要强，真的不少的，对吧？交易来罗齐尔、泰勒西罗马上最近也要复出了，对吧？加上巴特勒、阿德巴约以及今年的这个小海绵哈克斯，我觉得他们整体的阵容是比去年更厚实的。
而且其实说到这个阿德巴约啊，你没有发现阿德巴约最近进化了？你们还记得这个每年过去可能3到4年啊，每年聊到阿德巴约这个十大球员的时候，我当时都说阿德巴约你这样打，你要想开发出这个想要进到下一个档次，你必须练出射程。阿德巴约啊，最近真的是开始投三分球了，而且不仅是投三分球，还开始进三分球了。你看他其实最近这一个月的比赛，每一场平均可以给你进将近一个三分球，就是他不是投那种很夸张的这个干拔的，但是他投底角、投空位能投了，这是之前我们见不到的阿德巴约。可以说这个在这一个月之前，你看一整个赛季或者几个赛季，阿德巴约一个赛季可能给你进一个了不起的三分球了，现在是基本上每场都能给你有三分的威胁。这是一个新的版本的阿德巴约，这不知道是最近斯波给他有什么新的指导啊，但是看上去还是挺有效的。
但是从季后赛的角度来讲，现在看起来热火很有可能又要打附加赛了。如果是七六人上去那就是热火和步行者打，
步行者要下来，
步行者也很擅长打这种一场定乾坤的比赛啊，有没有？
而且两支球队都非常擅长打排名第二的雄鹿。一个是今年是吧，这个锦标赛常规赛各种虐雄鹿的球队，一个是去年或者历史上季后赛每次见到雄鹿都暴打的球队。
也没有每次都暴打，有一次也被雄鹿暴打了
啊，对，但是还是暴打雄鹿的次数更加多，是吧？所以雄鹿其实现在很尴尬，我作为第二本来应该是高枕无忧啊，我现在作为第二，我现在遇到无论是七六人还是热火还是步行者，怎么感觉心理上气势上的这个优势都不存在呢？
对，我觉得他宁愿打什么克利夫兰啊、魔术啊，甚至是
尼克斯。
对，这我觉得步行者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就
对，我刚才半开玩笑的，
季后赛他们应该还是比较欠缺这个经验，包括哈利伯顿自从在全明星赛大放异彩以后啊，直接变成一个普通球员了。
等
一
下，这不，你这个因果关系说的不太对吧？人家是受伤回来之后。
对，反正哈利伯顿现在完全已经不是当年我们说的这个联盟一阵级别的水平了，对吧？现在是
三阵，
不能说人见人欺吧，但是完全是一个就是普通明星的水平了，那肯定是跟他的伤病有一定的关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步行者其实并不是特别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全员健康的七六人，以及无法让人无法琢磨的迈阿密热火。所以啊，我觉得大概率这两个队是要进入季后赛的。
所以两位都觉得第九、第十的公牛和老鹰基本上是毫无机会了吗？
机会很小，因为毕竟要连赢两场呀，我觉得机会很小很小。无论是从实力上来说，还是从这个概率上来说，
我倒是觉得一场定胜负，其实一切就有可能。如果说是我们都认为啊，七六人能不用打就进，对吧？就是第六，那基本上是步行者跟热火之间赢一个进，对吧？剩下来就无论是就假设啊，我觉得应该步行者和热火可能是热火进，对吧？剩下来就是步行者了。步行者打老鹰和公牛的胜出者，其实真的是有可能五五开的。
对，这步行者，但步行者最近状态真是起起伏伏啊。
对，而且他有主场优势，我觉得主场优势这一场定胜负是很优势很明显的。
嗯，我觉得有这个够强，够强。步行者其实最近十场输了四场，其实状态并不是特别好，对吧？
我觉得打公牛可能不好说，但是打老鹰的话，应该是基本稳赢的。
我觉得恰恰相反，客场的老鹰更强。啊，不对，他们没有吹羊了。
对啊，吹羊打不了呀。
不需要了，球队现在最大的防守短板不需要了，是吧？我们没有软肋了，
那也没有特点了呀。
但是
没有爆点了呀。
你别忘了，老鹰最近也是赢了很多重要的比赛，对吧？比如说关键比赛赢了这个凯尔特人，德章泰穆雷绝杀，
什么41投41分是吧？
而且是双杀，
堪称当代科比。
对，他自己都说了，说这个曼巴也会为我感到骄傲的。那东部两位还有什么想聊的？这个季后赛的排名现在还有什么悬念？
我觉得大概率啊，就是现在我们刚刚说的第一名凯尔特人，第二名雄鹿，第三名克利夫兰骑士，第四和第五我觉得就是魔术和尼克斯都有可能吧，因为毕竟他们俩现在是同一个战绩，我觉得谁是第四第五都好都可以。那第六很有可能就是七六人了，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聊到这些外卡球队应该是大差不差了。
其实说到这个第四和第五这两支球队啊，我再补充一下，其实两支球队过去这十场比赛啊是两个极端，一个是防守联盟第一，进攻可以说是非常的中游，排名第十五。你们知道是哪一支吗？
尼克斯，
魔术，魔术过去十场联盟最好的防守，净胜分是联盟第三。
我觉得魔术整个赛季的防守都应该是联盟前三前四的水平。
应该好像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第二名还是第三名？
对，
真
的
是非常可怕。对，然后尼克斯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的进攻过去十场联盟第三，防守是中游，是第十一。所以这两支球队如果遇到啊，有可能在季后赛是最强的矛遇上最强的盾。
对，如果欧记不回来的话，还真不好说。其实魔术不
是
说没有机会，
但是欧记回来的话，我还是更好看好尼克斯。这夺冠现在看来是不行了，但是打一打魔术是吧？欧记限制一下班凯罗还是有戏的。那再来看一下西部这边啊，其实我们这期节目啊，本来应该是两三天之前发的，但是我们一直想看完这西部的焦点之战啊，可以说，是皇家德比是吧？西部曾经上周应该还是联盟最热的球队，这周好像已经变凉了。挑战另外一支西部非常热的球队啊，也是一个六连胜，应该昨天晚上之前是五连胜的球队，而且两支球队呢直接的季后赛竞争关系啊，那就是休斯顿火箭跟金州勇士，现在是一个第十一，一个第十，两个人之间应该差了四场啊，我觉得没戏了，是吧？昨天这一场可以说是一场定胜负的比赛，让火箭跟季后赛基本上是告别了。但我觉得在彻底把火箭这个淘汰之前，我们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这个给火箭送上一些掌声的。这过去这一波的 十几连胜，十一连胜，
对，
还是让人非常的惊讶，可以说是本来以为火箭这个赛季走远了，结果哎，人家没有放弃，险些是冲进了这个附加赛的行列。
杰伦格林太强了，开窍了，有没有？
我觉得是有点开窍了，我还特别跟开花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我们俩好像也是稍微投资了一点杰伦格林的球星卡，当时买完以后觉得很后悔，
完蛋了，
砸手里了。我就跟开花说，
现在还是砸手里了。
对，我说哎，这火箭这个月打得好强啊，这三月份基本上没输过球，而且杰伦格林你按照数据按照战绩来说，我觉得三月份的月最佳就
应该要给他的，
都不夸张，
真的不夸张，
我觉得真不夸张，真不夸张，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以及效率，加上好几场球啊都是在关键时刻 carry 球队，很强，真的很强。但是啊，开花给我的意思，给我的这个回馈就是
昙花一现，
昙花一现，
没有，哎呀，什么运气好，
你说是不可持续，对，你说是不可持续，
我觉得说的是不可持续，对，
对对对。
而且我说的更关键，因为我们聊的不是说过去这一个月，对吧？过去这一个月，那有一说一，人家打得好，球队战绩好，该颁奖就颁奖。我说的是，你因为问我是球星卡的，对吧？思路，那我是从未来这个三到五年来看的。那我说这未来三到五年啊，不可持续是为什么？首先，球队最强核心，对吧？球队真正的未来的这个第一人受伤了之后，他才冒出头来。
你确定吗？
哎，等一下，其实。通过这一轮连胜之后，你还确定他还是，
对、啊、谁是小丑？
对，
谁缺谁，谁尴尬呀、啊？
没错，
我觉得并不是你，就是你现在 NBA 你大家都有才华，你关键是看你的这个才华的稀有程度，对吧？像申京这样的球员，你在联盟找不到同年纪的，对吧？更厉害的纽约基奇、萨博尼斯，但你找不到像这样的替代品是找不到的。杰伦格林不说一抓一大把，但是我能找到很多可以干他 80%， 很多能干他 100%， 甚至很多能干他 120% 的球员，是不是？
对，话是这么说，但是从这段时间看起来啊，你说谁重要，可能还是申京重要，但是呢得出个结论是什么，就是他和杰伦格林啊，他不搭。
对，
这个不搭，
我觉得问题所在就是他可能在特定的球队很厉害，但是如果你跟球队未来建队核心不搭的话，迟早有可能球队是要做抉择的。
对，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说回到火箭啊，其实这个之所以我说这场是世纪之战啊，就是首先两队之前的战绩非常接近，然后火箭一波连胜，包括就是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是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追梦格林啊，说你觉得这个火箭怎么样？你那快追上来了，你是不是有点害怕？他说，就是我 don't give a damn， 就是我对火箭根本不关心不在意。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样啊、
因为火箭是被金州勇士克制的。你看看上一次火箭赢勇士是什么时候了，要好像要回到威少和哈登的时代了。
没错，13场比赛之前了。
就火箭听到这话年轻气盛嘛，也觉得不太爽。特别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塔里伊森带队，这哥们儿反正现在也不打球，这哥们儿也不打球，他反正特别呛，就是说你火，就意思就是说你勇士你赶紧出来溜溜，看我们谁厉害。哎，结果真的就对决了，而且在这场对决之前啊，格林已经放出狠话，就是说这场比赛就是终结你这个赛季，就我们赢了，你这赛季就结束了。最后确实是吊打，是吧？
而且你知道伊森说完这个话之后。好像勇士是接下来好几场比赛都是连胜，然后反而是火箭
是连败，对，
连败。
对，而且这两支球队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啊。这火箭现在有谁啊？迪隆布鲁克斯啊，他曾经也是金州勇士球迷的头号公敌。
但是你想想，其实有一点头皮发麻，就是这两支球队一个六连胜，一个11连胜，最后。还是有一支进不了附加赛，有一支仅仅排到西部第十，这个西部实在是有点吓人。
对，这个应该是我有史以来，我觉得我没有查数据，但是我敢保证是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次
啊，并不是，阿姆，我告诉你，有一年
西部排名第十的战绩是42胜34负。
我告诉你，你去查一下，如果我没记错，2016还是一几啊？排名第九，菲尼克斯太阳，西部啊，48胜没有进季后赛。
但是勇士，我觉得最后也就是个48胜啊，很有可能是
勇士如果能48胜就好了。
你阿姆，你这帮正经做梦呢？怎么可能四十八胜？
后面全赢是吧？
后面我不说全赢吧，赢个80%应该是有戏的，对吧？你看一下勇士今天晚上打独行侠，大概率要跪。
气了。
等一下，卢卡今天晚上不打？
哎，
是吗？确定不打了吗？
卢卡已经基本上是90%不打了，说了今天出战成疑。
出战成疑不一定，因为 卢卡是每一场比赛都是
不，他不是 questionable， 他是 doubtful。
哎，这有点意思了。如果卢卡不打，那真的有可能是这场要收下了。那如果
而且上一场，而且你别忘了上一场两边对位啊，追梦格林一个人就对吧，把对面终结了。
对，开赛仅十几秒就把卢卡打了一顿。很有可能卢卡是害怕受伤。不管怎么样，这场比赛如果勇士拿下，下一场爵士大概率拿下，打下一场打湖人很难说，
焦点
然后还有一场，对啊，还有一场开拓者肯定赢，最后一场打爵士肯定赢。我觉得六场比赛赢五场不夸张呀、啊。
那是47胜，还不是46胜，48胜是吧？你要六场全赢48胜，那真的厉害，不是不可能。我觉得打湖人那一场真的，
这只是第十名啊，对吧？第十名就要48胜。
如果他48胜的话，对吧？那肯定就不是第十名了。那湖人就超过，肯定要超过湖人了，对吧？你包括赢湖人那一场呢，对不对？
对，那个一场
第九名了。对啊，那就是第九名了。第九名就跟那年太阳一样了。
是的。
不管怎么说，今年真的太激烈了。
那这个湖人，两位怎么看？这个最后跟勇士的这一场，有可能是成为两边的这个决定胜负的一个关键啊。其实我觉得在那之前啊，湖人甚至可能都不会到这个境地啊，因为湖人现在跟国王只差半场，然后跟这个鹈鹕啊是差一场半的，甚至我觉得有可能湖人是超过这两个，最后第九第十的不应该是湖人和勇士啊，是可能是国王跟勇士，你们俩说有没有可能？
很有可能，国王接下来的赛程有点差，而且国王最近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
对，其实国王和湖人下来的赛程啊，都有可能是联盟最差的之一。这个西部应该还有一支球队更差。先来说一下国王啊，接下来是要打凯尔特人、雷霆、
篮网、
太阳、
篮网白送。
对，篮网和开拓者已经是白送了，对吧？但是你前面这四个都是季后赛级别的球队，你要说这凯尔特人有可能放水吧？但是雷霆没必要
放水，
放水
了，今天大很多主力都不打。
对，但是雷霆没必要放水吧？太阳哇，自己还在为自己的命挣扎。
太阳绝对给你死磕。
然后鹈鹕这真的是一场顶两场，所以这三场都是很难打。湖人啊，非常类似。这接下来除了灰熊这场是送大礼之外，打森林狼哇，一个是为了第一西部第一二战的球队，打骑士，骑士说我现在有可能说不定还能超过这个雄鹿呢，对吧？我为什么要放弃？然后再打这个鹈鹕，也是一场顶两场。再打勇士，哇，也是一场顶两场。所以湖人剩下来的这五场比赛，四场真的是有悬念的。
哎，开华，你说的比他们俩更差的是不是就鹈鹕啊？
不是，
不是，肯定是太阳。
是太阳，对，就是我后面要聊到的球队啊，很有可能。
所以这个六七八九四支球队的赛程都很难。哎，勇士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我刚跟你说48胜，你还不信？
48胜那就不是第十了，对吧？阿木，你48胜，说不定你就超过这个鹈鹕了，甚至就第七了。
48胜出不了外卡赛，
对，第七啊，对吧？第七是有可能的，
第七、第八吧。
那干脆这样，我再讲一下芬尼克斯太阳啊。其实太阳现在跟鹈鹕是战平的，同样是45胜31负啊。但是太阳接下来的赛程是联盟最差，没有之一。两场森林狼，对吧？森林狼现在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两场快船，有可能啊是现在西部前六季后赛球队中啊最挣扎的一支。而且呢，最近这个卡哇伊受伤，伤情是不确定的情况下，整支球队可能现在就是完全不敢放松了。所以两场快船很难打，鹈鹕一场顶两场，国王一场顶两场。就是说接下来
没有一场容易的，
没有一场容易，而且呢，基本上六场中四场是有可能一场顶两场的状态，完全不敢输。
对，但是太阳的这个战绩，这个赛程恐怖啊，已经不是说最后这六场，过去这十几场都是联盟里面很差的一个 战绩了，很差的一个对位了。但是呢，最近太阳的状态啊，其实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德文布克啊，最近是可以说让拿到上周的周最佳了，就已经有一个50多分，有一个40多分，是吧？状态非常的好。
哎，那你这么说，他打鹈鹕那场有戏，因为他好像一打鹈鹕就发飙，是吧？一打鹈鹕就50加，
而且最近鹈鹕状态不好呀，所以太阳挺危险的。但是如果打得好的话，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站住前六的位置的。
有意思，这几支球队，我现在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排名了，有点难。
我觉得大概率啊，90里面，这个湖人和勇士要留一个。
大概率勇士，
大概率有一个要保留在9或10，大概率有一个要出去，就是说9或10里面是有一个湖人或者有一个勇士，再加一个
国王，
这个鹈鹕或者是国王，应该是这样子。
我倒是觉得啊，这个国王更有可能，甚至我觉得太阳有可能跌到第7甚至第8。
对，有可能的，有可能的。
哇，这真的是一团乱麻，就是赛程好的位置差，赛程中等的嘛状态差，这个排位好的赛程差，
赛程差，对，都有问题。
其实还有一支球队啊，也在这个行列，我们可能都把它漏掉了，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达拉斯独行侠，可以说是过去这一段时间联盟最炙手可热的球队之一吧。过去10场是赢了8场，其实如果我们看更长远，应该是赢的更，这个胜率应该是更高，对吧？
应该是过去14场赢了12场。
对，而且尤其是加福德跟这个卢卡两个人同时首发之后啊，只是那天打追梦输了，在那之前应该是10几场没有一场输过。
你说加福德和小琼斯首发是吧？
加福德和卢卡一起首发，
卢卡肯定首发呀，怎么卢卡不首发？
就是
卢卡，
但是卢卡在加福德来之后有缺席比赛的日子呀。
哦，对，有一场没打，打雷霆那场没打，
没错啊。所以这两个人同时健康首发的情况下，球队之前基本上是无敌。因此啊，现在独行侠是46胜30负，这个西部的第5，跟快船最近状态下滑明显的快船啊是比只差2场。然后后面的这个太阳啊，魔鬼赛程是1场之差，所以我觉得独行侠这第5很可能稳了，但能不能追上快船，两位怎么看？
有戏。
对，我觉得我们刚刚聊这几个球队啊，确实不应该聊独行侠，就是因为刚刚正经所说几个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呀，就独行侠的位置又好，后面的对手又差，
状态又好，
状态又好，那我基本上就稳了。
他应该是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
对，我
对
我更想问的
快船是真的
是能不能超过快船？
有可能啊，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掉下来的概率不是很大。
其实快船接下来赛程还是相对中规中矩吧，这个1场骑士2场太阳，剩下来是1场火箭2场爵士，这基本上不用考虑了。就是说3场是有的打，3场是很可能也无悬念的。然后独行侠呢是1场雷霆，哎，不太好打。然后1场这个勇士，就是今天晚上是吧？估计卢卡不打也要输了。然后1场热火，哇，肯定是要跟你拼命的。1场火箭，哎，没悬念。然后1场黄蜂，1场活塞，没有悬念，也是3场有的打，3场没悬念。
所以这样的话，独行侠和快船啊，基本上都要超过50胜了，很有可能要超过50胜了。那50胜应该是能够稳定住进入前6的。
而且如果这两支球队啊首轮对位，这真的是卢卡一生之敌了。感觉卢卡职业生涯现在
一开始
季后赛，对，这打快船要打3次了，而且都是首轮。
那最后这西部第一啊，西部第一之争，现在森林狼是暂时排到西部第一，掘金第2，雷霆第3，三个队差的场次只有1场之内。我觉得这个还挺难说的，最后到底谁能够问鼎冠军啊？问鼎这西部第一，
我觉得不出意外应该是丹佛掘金。从赛程上来看，应该
概率上我觉得掘金，
但是穆雷受伤了，
穆雷受伤了，但是他接下来5场啊，除了1场是打森林狼世纪之战，对吧？这场基本上是1场定胜负了，另外4场是白送啊，马刺、灰熊、爵士、老鹰，可能老鹰跟你好好打一下，另外3场呢，对吧？ 反观这边森林狼啊，你是要打这个刚刚说的掘金，两场太阳肯定跟认真打，一场湖人认真打，
那森林狼肯定没戏。
奇才和老鹰对吧，老鹰有可能也这个认真打的，所以森林狼赛程是难很多啊。然后雷霆其实这个赛程可以说可简单可以难，这个简单的是
主力都受伤了，
对，主力都受伤了，这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是吧。这个简单的是有黄蜂和马刺，难的呢有雄鹿、独行侠，然后中间档次呢有国王和步行者，所以丹佛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这么一看，约基奇有 MVP 了，
有 MVP 了，要不是中间被大地抢，
等一下，等一下，哎，你们这就剧透了。我们下一期节目，一年每年的这个惯例，灌篮高手的赛季颁奖仪式，我们把这个 MVP 以及其他所有奖项留到下期节目跟大家细细的聊。到底约基奇会不会是我们今年三个人投票中的常规赛 MVP？我们下期再跟大家揭晓。那么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喜马拉雅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主播会员。那所有的西米主播会员啊，也可以看我们三位主播发的一些这个非常有趣的独家动态。而且呢，加入西米主播会员啊，也是对于我们三位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对，最近我去了一个纽约的车展啊，非常的酷炫，我也会发一点照片。
车模怎么样？
车模有遇到了那个 NBA 巨星狂人斯普雷维尔，我还照了偷拍了他一张。
你这个车模跟我想的车模好像差距有点大。
对，你跟阿莫想的好像不太一样是吧？这你可以两种车模都发一下，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喜欢两种的都有。
你们可能没在美国看过车展，美国的车展是没有你们想要的车模的。
怪不得阿木从来没去过。那么今天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